今天讲《红楼梦》的第37回，大家会觉得这些13岁、14岁、15岁的小孩子，他们结了一个诗社啊，因为老爸出去了啊，这个贾政，贾宝玉的爸爸点了学差，就有点像督学，派到外面去做官了，所以家里没有人管啊，所以小孩子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事，尤其是宝玉，因为爸爸在的时候，每天都盯他考试啊、读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爸爸不在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观察孩子很有趣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可能管教严厉的家教里面，父亲忽然缺席的那个状况，所以宝玉的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这个时候他们想玩，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诗社，是探春这个第三个女儿发起的，说哎，我们来弄一个诗社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碰到诗社，我们觉得高雅的不得了，那等一下大家就开始写诗了啊，写七言律诗，而且什么13元韵，那么怎么去做对仗，你会觉得简直是现在可能连大学中文系都不见得做得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当年的13、14岁的孩子，他根本是在玩，就是我是用一个角度在看他，他是一种 game。 那么教育当中，像德国很多的这个教育学派，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其实是在游戏当中的，尤其是孩子跟青少年的教育，你让他觉得好玩的时候，他里面都在学习。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设计玩具的时候，认为玩具是可以启发孩子很多思考的方式的，或者他的行为学跟他的逻辑思维都会在这个玩具的进行当中再培养起来。所以我们过去也许从主流的教育体制里，我们太看清游戏或者孩子的玩，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了，就是教育归教育，玩归玩，总觉得哎，这个小孩子好乖，他都不出去玩的，每天在读书的。可事实上，也许从另外一个教育的观点来看，刚刚好是鼓励孩子去玩，因为如果你把所有玩的这个 game 这个游戏的内容设计对了，他在玩当中本来就在学习。所以我相信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诗社的时候，我会用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讲青少年版的《红楼梦》的话，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诗社可以把它当成是在300年前一些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家庭小孩子的一个游戏方式。所以他怎么用字，怎么去把字放进去，怎么去押韵，他就在学习各种的东西，可他不觉得难，因为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啊，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些小孩林黛玉、贾宝玉，如果在今天，我想他大概就是玩电玩去了，或者说在一定泡在网，整天泡在网咖里。我常常在想，有一个画面会出来，就林黛玉披头散发在网咖里面那种感觉。可是绝对是的，因为不要忘记，他们真的就13、14岁，他怎么可能不去网咖？那可是300年前的网咖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个诗社，他们会这么开心的聚在一起去玩这些文字的东西或者押韵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里面的游戏，就是秋爽斋啊，秋爽斋是探春的书房。那他前一阵子生了一点小病，生了一点小病以后，这个做二哥的宝玉很关心，就找人送了一些东西去。送去的东西是一个是荔枝，新鲜荔枝。那么新鲜荔枝要送去的时候，宝玉就特别挑了一个白玛瑙蚕丝的碟子去配这个荔枝，因为荔枝是鲜红的，白玛瑙蚕丝的这个碟子是有一点点白，里面带一点灰色的丝的，就是他觉得衬那个荔枝特别好看。好，我们注意一下，他连选一个碟子都不会随便选的。那么这里面是文化，就是一个14岁的男孩子要给13岁的妹妹送去一个探望他生病的荔枝的时候，他选了一个碟子。然后探春看到以后说，哎呀，这个碟子真好看，趁着荔枝真好看，说连碟子一起留下来吧。好，他本来应该是荔枝拿下来，碟子要还回去的，可他说摆在一起真好看，就把碟子留下来。所以探春就忽然想到说，宝玉的爸爸不在，那宝玉这样闲来逛去的也无聊，那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诗社，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机会聚会在一起，那一起有一个题目聚会，一起来做一件事。好，这是我刚刚提到说游戏玩是可以放进非常好的动机在里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同学之间感情好，三天两头聚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有时候聚会聚到大家也很烦了，因为在一起不知道要干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比较有聪明的同学说，哎，我们想一个什么方法，我们聚会是为了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去爬山啊，我们去游泳啊，或者我们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其实它是可以把游戏带动起来的，而甚至也使大家聚会的动机会更强啊。我们不知不觉可能因为《红楼梦》我们每个月聚了一次，所以其实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见面的或者聚会在一起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探春有了这样的动机，他就写信，写了邀请函给不同的人，给黛玉一封，给宝钗一封，给迎春、袭春、李纨、宝玉一人一封信。等一下大家看一下一个14岁的13岁的女孩子写的一个邀请函怎么写啊。会想到说看到这个邀请函以后不太敢写邀请函了。那这个邀请函里面你可以看到文字的讲究，其实是在讲修辞。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有趣，就是东方跟西方在古代都有非常严格的修辞学。那修辞学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修辞学本身是放在做对联跟做诗当中，所以可能一个小孩子他还没有办法对人生有很深刻的体悟，没有办法讲出很精彩的东西的时候，他至少对文字怎么摆，那么怎么样把一个文字用更好的典故来用，这是训练修辞学。那希腊传统里有非常强的修辞学，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哲学当中所有的论辩讲究修辞，所以如果你的修辞不行的话，你根本无法进行论辩。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到今天是西方尤其像欧洲的国会当中的重要传统，一个国会议员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修辞学从希腊传统出来的。所以那个修辞学不好，你站在那个地方讲话绝对被人家耻笑，因为你怎么可能做国会议员啊？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东方跟西方都有非常严格的修辞学。那这修辞学是我们在语言的运用当中，它有不同程度，它可以很粗鲁很粗糙，可是它也可以非常的细致。那这个修辞学是表现出教养的第一环啊，第一个就是修辞学。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说我们学画画学音乐学艺术都还是后面的事，可第一个是你语言本身的艺术性，那个修辞。所以大家知道丘吉尔或者是罗斯福他们重要的政论是选在教科书里的，因为那个修辞学讲究的不得了。甚至到甘乃迪的时代，我想大家都记得甘乃迪的几句话到现在都保留在教科书里的啊，那种修辞的漂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只是内容的问题，也包含了它用了一个逻辑跟思维的方法去让这个文字精简而有说服力啊，精简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常常误会认为有说服力的语言是粗暴的语言，就是大声的语言叫做有说服力，其实刚好相反，真正有说服力的语言不是入于耳，是入于心的，你心里被感动了啊。所以甘乃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你自己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到现在那个句子都是名句。那这是修辞学，可是很奇怪，在这个修辞学的背后说明甘乃迪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当时这个句子打动了很多美国的年轻人。那当然我们可以争议了，就是他这句话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就在这里说修辞学本身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它是最重要的，就是西方的政治上面最重要就是修辞学啊，就是一个人站起来以后他语言的这种讲究。所以你如果噼里啪啦这样的乱骂人两下，你下次别想再出来了，因为连最基本的教养都没有。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回当中他就用探春的一封邀请函去表明修辞学的讲究。这个修辞学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探春只是说我心里面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开一个诗社，你们要不要来我家来商量这件事，其实就是这么几句话就可以结束的。你等一下看看他怎么写这个修辞学。那作者还怕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修辞学写的邀请函，马上接下来立刻又接另外一封信。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叫贾云的，就是贾家这个家族当初身比较卑微的 一个小孩子，那么单亲家庭长大，那后来他就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工作，慢慢爬上来。有一次就在宝玉的出门的时候，就在那边等着等着，忽然宝玉看到他，那他大概也刚刚发育没有多久，长得好，长得不错了。宝玉说：“哎，你怎么长得不错了？蛮像我的儿子。”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就贾云就说：“立刻跪下来，就是父亲大人这样子。”因为其实贾云比宝玉大几岁，大个三四岁。可是这是简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是宝玉怎么可能认你做干儿子？所以他立刻就叫父亲了。那么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些关系，他就得到了一点工作的机会，就是在贾府的大观园里面负责采办花树，种花种树的工作。我想大家知道那个是油水很多的啊，所以他一拿到那个钱以后，立刻还了一些家务的债，然后还有他那个为了打点王熙凤的贿赂那些冰片啊，记得那个冰片麝香从中药店赊过来的，他就把钱还了。那么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肥缺，那得到肥缺以后，他还是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好，因为今年高雄这个树让你种，不见得明年就让你种啊，所以你还是要打点这个关系的。那么所以这个种花种树的这些机会，他就送了，他知道宝玉喜欢花，就送了两盆他觉得很难得的白色的海棠花来。那么送海棠花进来也要有一封信，说我为什么送你海棠花。好，两封信对比，你可以看到什么叫修辞学啊。我们下面一念给大家听，你大家就感觉到说差别多么大。一个是光风霁月啊，那个在光明磊落当中写的信，写到修辞的美；一个是处处透露出他想要在人生里面多得一点好处的那种谄媚或者阿谀的东西，马上对比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修辞学本身是说一个性情怎么样去培养出他自己的自尊出来，那所以他不会丧失掉他的格在那里。所以我觉得37回其实作者很明显让我们看到那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他的两种面貌啊，一个探春，一个贾云的这个信。好，我们先看一下。好，他说这一年贾政点了学差啊，学差有点像今天的督学，可是因为地方很大，所以这个督学可能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查关于学校办得好不好啊，营养午餐有没有贪污啊什么之类，就是学差，就是关于督理学政的这个官就派出去了。所以他就选择了8月20日起身啊，8月20号贾政就离开家了。所以这一天他要拜过宗祠，因为离家很久，所以要去跟宗庙祭拜，还要拜母亲贾母啊，拜过以后才起身。那宝玉啊，诸子弟，就是这些小孩子，就送至洒泪亭啊。洒泪亭是老爸要走了，所以要在那边表示难过啊。可是大部分小孩子心里大家都不见得那么难过，可是亭子叫洒泪亭，就是老爸要走了，你至少要表示说，哎呀，爸爸路上要小心身体啊什么。可是他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那贾政就出门以后，外面诸事不能多记啊，就是贾政在外面他发生的事情这里就不谈了，单表啊，单单回来说宝玉每天在园中任意纵性的狂荡啊。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字，就是忽然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那种动物的那种快乐啊，任意纵性狂荡，只把光阴虚度，岁月空天。其实大概小孩子都有这样的记忆跟经验，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爸爸离家两三天我们就乐翻了。那我觉得那种很难解释，就是一个孩子在一个严格的管束之后，忽然发现父亲离开几天的时候那种快乐，因为忽然觉得这个约束可以不在了啊。所以他说只把光阴虚度，岁月空天。这天正无聊之际，特别注意无聊这两个字，其实玩到最后是蛮无聊的。所以你常常看到青少年玩到最后不晓得什么好玩了，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真的玩不出新的名堂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大人真正负责教育的人应该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年轻人玩， 让他开心跟玩出新的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常常有时候觉得玩具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小孩的玩乐的空间的设计，其实里面包含着最大的东西就是创造力啊，怎么样让他在这里启发创造性的东西，觉得至少有点子嘛。那如果说一个东西千篇一律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宝玉无聊了。所以这里面探春是有创造力的，探春忽然说，哎，我们开个诗社，玩出一个新的名堂，不然每天这样逛来逛去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你说光吃东西大概也都吃的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新的口味可以翻新。好，所以正无聊之际，只见翠墨进来。好，翠墨是一个丫头，注意一下，有些丫头大家对他们的名字不太熟悉，就是不同的小姐啊，迎春有迎春的丫头，探春有探春的丫头，惜春有惜春的丫头。那么探春的丫头叫做翠墨，就是探春本身喜欢读书，比较喜欢写诗，所以用了翠墨这个丫头来配她的身份。所以翠墨来，那表示说是探春带信。好，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花笺。注意花笺啊，笺是信，对不对？我们现在还用到信笺这个字。花笺是说古代比较讲究的信纸是用水印木刻印出来的啊。现在你大概到荣宝斋，北京的荣宝斋还可以买到这种信笺，其实也都不贵，就是用木刻做出来的竹子或兰草印在一张纸上，所以你在上面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它有一个衬底在里面，我们叫做花笺。当然花笺有不同程度的，那有很讲究很讲究，现在有些花笺已经没有人敢在上面写字，因为它非常贵，就变成名家的花笺。我看过最珍贵的花笺是乾隆皇帝用的花笺，是当代的御用画家画的画，亲笔画的画，不是版画，不是印的，是真正的画。乾隆拿起笔来就是他们写字的。那当然这些画家觉得很光荣，因为皇帝在他们写字，可那个是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把达文西的蒙娜丽莎拿来做花笺，就是他们写字了啊，就是真正是一张画。所以探春送来了一个邀请函，这个邀请函是用水印木刻做的花笺啊，就是一封小信呢，那送给宝玉。宝玉说，哎呀，可是我忘了，才说要去瞧瞧三妹妹去的啊，就是因为他知道探春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大概有点流感之类的，他觉得应该要去看看探春，可是好像忘掉了。他说最近有没有好些，就问这个翠墨说，你们家小姐好一点没有？那翠墨就说，姑娘好了，今天也不吃药了，不过是凉着一点啊。宝玉听了就展开花笺来看。好，下面大家读一下这个花笺，所以以后写信都用这个方法来写啊。妹探春锦凤啊，探春是妹妹，三妹妹，所以妹探春锦凤。二兄闻鸡，注意抬头，二兄是二哥，宝玉是二哥，所以你提到对方的名字身份的时候一定要重新起航啊，就锦凤就是拿到二兄闻鸡，闻鸡是你的书桌前面，所以不敢直接提名字，所以用文鸡，就是我放在你的书桌上，所以你要看不看你还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没有那么强迫说你非看不可。所以妹探春锦凤，二兄文鸡。好，下面说前夕新季，前夕是前几天下雨下了很久忽然晴了，季是晴的意思，雨停了啊。新季因为下过一阵雨以后忽然晴了，所以月色如洗。大家知道下过雨以后云会少，天空会比较晴朗，天空晴朗的时候月光特别漂亮，月色如洗，好像洗过一样，所以空气当中非常的干净。前夕新季，月色如洗，因夕清景难逢。好，注意一个14岁的女孩子讲说，这么美的夜晚，这样的月光，觉得这么美的一个风景，这是很难遇到的，因为平常总是可能天气闷闷的灼灼的，那么这样子下过雨以后刚刚晴了以后的月光是最难碰到的，巨人就卧，怎么忍心去睡觉。 好端端的把这么好的时光睡掉了，多么可惜，说巨人怎么忍心就上床睡觉，所以时漏已三转，已经到了半夜了，过了半夜应该上床睡觉，舍不得睡觉，犹徘徊于桐槐之下，所以还在桐树槐树底下散步在走，犹徘徊于桐槐之下。那我想我们不要小看十三四岁，我相信今天一个国中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文学的背景，他绝对有同样的感觉。他可能会在高雄一个下过雨以后晴掉的夜晚，月圆的晚上，他忽然就在文化中心，可能就在树底下走。那问题是说，大人懂不懂这个东西？大人是不是也觉得说，这个年龄青春，他其实是有很多感觉的，而这个感觉也很可能他也在寻找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常常会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在，如果我在教书，我碰到一个我的女学生半夜在这个文化中心在那边逛来逛去，说你赶快回家睡觉，你这样子很危险啊之类的事情。那么其实大人给孩子设计的世界跟孩子那个理想天真的世界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当然很庆幸说探春她在一个美丽的环境里，而这个美丽环境也给予她呼唤起她自己内在生命最美的追求。可是今天看到这样一封信，你可以匆匆看过，甚至很多人说读《红楼梦》说看过这个信他就跳过，他就不看了，觉得不是重要的东西。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细看的时候也会心痛，就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刚刚人生萌芽，那个初春的年龄啊，那种青春的年龄，他怎么去追求他的美？所以光是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个月色如洗啊，前夕心悸，巨人就卧，然后时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槐之下。他是在讲青春啊，一个少女她的心事，然后她希望她的生命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岁月之间有一个对话的关系。她在讲美这件事情啊。那为防，因为这样子，你知道青春的时候，我们大概年轻的时候，每次露营回到家里，我妈说你怎么每次露营回来就生病这样？因为大概都不想睡觉，在那个露丝坛啊什么，然后就晚上跟同学聊天谈有的没的，这样谈下去，我想那个其实是青春，就是他对于美的追求最后会贪美，然后到不注意他的身体，所以他是为防风露所侵，因为那么晚了还不睡觉也累了，而且夜晚还是比较寒凉的，所以在这样的夜晚就没有预防风露所侵，晚上的露水风吹过来，所以就感冒了，致或采薪之患。采薪是一个典故啊，就是在讲生病这件事情啊。采薪，因为采薪跟采药这件事情被连在一起，所以通常讲采薪，也就在讲生病。那昨蒙亲劳辅助，昨天不好意思劳驾你亲自来看我，就是前一天宝玉带了荔枝什么，亲自去看他，那安慰他，辅是安慰，主是叮咛，说小心啊，要好好吃药啊，身体要养好啊之类。亲劳辅助，又数遣示儿，不止你亲自来，你还几次派丫头问切。我们说中医的理论讲望闻问切，那问切问病情，切脉。那这里问切是关心的意思，说病有没有好一点，药没有有没有按时吃啊，就是。有数遣示而问切，兼以先例，并真清莫讥见此。看到这边你就叹一口气，就是你看去看问病啊，我们现在带一些蛋卷啊什么，他是先荔枝送过去，用白马马的盘子送过去，而且更惊人的是有颜真卿真姬送过去。我就想真想生一场病啊，就是你生一场病竟然有颜真卿真姬。那我想这里讲的当然也可能夸大一点，可能是颜真卿的拓本啊，可是这个拓本当然是也是很珍贵，就是一个墨迹字帖的意思。真正讲墨迹通常是讲真迹，就是毛笔写的才叫墨迹。那当然我们也可能说，如果宝玉送了一个颜真卿的什么大唐中兴颂啊，或者是个麻姑仙坛记的字帖的话，探春有可能说真情墨迹，因为他表示说你送的东西我很珍惜的意思。所以我相信这里应该是讲拓本啊，讲拓本这个东西。大概因为真姬，今天颜真卿的真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祭侄文稿啊，其他有很多我们都不太相信是颜真卿的真姬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十几岁送的礼物就是真卿墨迹就送过来了。所以我有时候很希望说谈《红楼梦》的时候，看看比较一个三百年前的十四岁的 孩子跟300年后的14岁孩子他们的礼物的内容的不同。那当然可以是这个手机坠饰，它也可以是真金墨迹，它中间的差别。那这种其实可以把它变成游戏来玩的东西啊，不同时代都有它的礼物性啊。我送什么东西过去，以先例并真金墨迹见次，和痛贯晦霭之深。痛贯这里他在修辞了，痛这个痛的写法就跟我们痛苦的痛是同一个字。可是你可以看到在修辞学上他会用一个比较典雅的古字，而不是用现在的俗字的痛，用痛就是我身体生病了，有病痛，那贯这个字就是生病的意思啊，在生病，所以痛贯晦霭之深，我这样一点点的病痛怎么会引发你这么大的恩惠跟照顾，那个宠爱啊，和痛贯晦霭之深也，今因伏击平床楚墨之时，注意三件事情，因为生病所以大概睡得比较晚，所以伏击靠在茶几旁边，平床靠在床旁边，楚墨一个人自己独自在那边静静的思考叫楚墨。我们今天会觉得青春里面其实楚墨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刚刚讲说他月光的晚上他不想睡觉在那边走，他也是在楚墨。楚墨是说一个人不跟别人对话而跟自己独处的状态啊。伏击平床楚墨之时，因思他就在想，历来古人就是古代的这些人，他们即使白天处于名功利敌之场啊，每天在那边争名夺利啊，为了权力纷纷扰扰，就是古代的人，就是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的人，他们其实也跟今天搞政治的人差不多，名功利敌，可是至少注意游至一些山水之区，就这些人比如说王安石、苏东坡，他们也有很多政治上的厉害，争来争去的，可是他们退下来以后，他们为自己的园林设计一点点小小的地方，至少自己可以亲近山水，不要让自己太过远离山水，所以游至一些山水之区，远招近逸。好，意思是说人活着不只是权力的斗争，不只是名利的争夺，还有一些是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你可以召唤他们来，意思很恭敬的请他们来，那么变成好朋友啊，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不见得都是名利的，应该在山水里有另外一种淡泊的感觉啊，人跟人相交的另外一种来往，远招近逸，投匣攀援，匣援都是车子里的东西，匣是车子的轴，我们车轮的那个轴叫做匣啊，援是车子前面扶手的地方叫做援，用我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匣，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轴的部分，我们现在还叫轴啊，圆大概就是方向盘之类的东西啊。那投匣攀援是说就找一些好朋友，这些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结伴出去玩的啊，可以出去游玩的，可以一起变成一个车队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远招近逸，投匣攀援，误结一二同志者，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爱好的，共同的兴趣的，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够摆脱掉现实里面名利的追求跟名利的争夺，就是人跟人相处最后要找到的是这个东西，更高的一个理想性的来往。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误结一二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述词坛，或开吟社。好，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社、雅集、诗社的结社，虽一时之偶性，只是好玩。像我们读到兰亭序，兰亭序是一个雅集，只是偶然大家觉得诶，天气很好，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所以47个人就聚在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城外，然后曲水流觞就写了很多的诗，结果王羲之写出这么棒的一个兰亭集序出来。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小看一时之偶性，偶然的一个兴致随成千古之佳谈，今年1500年后大家还在谈兰亭，还在纪念兰亭，因为兰亭是文人的一个摆脱战乱年代所有权力斗争之外的另外一个心情的追求，他要讲的是文化，就东晋的那个政治上的东西其实全部被遗忘了，可是大家会记得王羲之， 会记得王羲之那一天跟47个人他们喝酒写诗的那个快乐，留下的那么美的一个书法。好，这里面都在谈说虽一时之偶性，遂成千古佳谈。好，下面讲到昧，就探春自己虽不才，昧虽不才，妾是私下的意思啊，我私下同蹈期处于权势之间，我觉得很幸运，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可是我能够跟你们同时住在这么美好的风景里，因为大观园就这里面有泉水，这里面有这么美的石头，有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际，薛宝钗，林是林黛玉，我特别仰慕这两个比我稍微年长的同伴他们的文学修养啊，这个记是在讲他们写诗写词都写得很好，风亭月榭啊，在吹着风的这个中庭，在有月光的水边的亭子里啊，风亭月榭，席位宴集诗人。可惜我们每次也吃了好几次饭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写写诗，用写诗来作为宴会的动机啊？宴集，这个宴跟现在宴会的宴其实是同一个字，宴集诗人，连兴西陶啊，就是我们看到连我们自己的书房的垂帘，垂帘外面有杏花，溪水旁边有桃花啊，连兴溪桃，这么美的风景，或可醉飞银簪。我们也许可以喝喝酒，去用银的杯子、银的酒杯来喝酒。那么醉飞银簪常常在讲诗人在作诗的时候那种放怀尽兴的感觉啊，醉飞银簪，孰谓莲社之雄才啊，莲社是东晋的时候有一个慧远大师，智慧的慧，遥远的远，慧远大师曾经在庐山的虎溪东林寺结了一个文人的社，叫做莲社。当时重要的文人，一代的精英都会在东林寺里面聚会，这个叫莲社，影响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我想探春这封信里面其实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在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会怀念1500年前慧远大师一代精英的结社啊，这个结社不是任何政治上的政党，它是文人的，完全文人的结社，叫做莲社。那他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虽然都是女孩子啊，只有宝玉是男孩子，那难道我们不能够结一个莲社吗？难道莲社，慧远大师结的莲社里面都是男人，难道只有男人可以做这种事吗？他说独许须眉，就是怎么会让只有男人可以做这样的事，只以东山之雅会啊。东山是东晋的一个大宰相谢安，退休之后住在东山，所以谢安不只是我们讲淝水之战之类的，就是他是一个大政治家，其实谢安最大的影响是退休之后在东山结社，让所有的文人在他的身边创造了更大的文化力量。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探春在这样小小一个邀请卡里面一个年轻人的偶像跟向往，因为有文化上的向往，他向往慧远大师，他向往谢安，因为这些人创造了文化上的一些风范，只以东山之雅会让于脂粉啊，他希望我们虽然是女孩子是脂粉，可是我也希望学学谢安在东山雅会聚集一些文人来写写诗。那若蒙绰云而来，我现在不是邀请函已经发下来了吗？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了我的邀请，绰云而来，绰云有点意思说你们好像仙人，说驾着云过来啊，绰云而来，媚则扫花以待。注意对仗的句子，绰云而来，扫花以待，这里面全部是修辞啊，全部是修辞。那当然我们今天怎么写这么一个邀请函啊，所以我跟朋友说没有这个邀请函我不要再出来上课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东西，说十几岁的女孩子她的文化的修辞的讲究，可作者其实是非常有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家族教养当中，人可以在这么小的年纪其实文化的东西就已经生根了啊，她所向往的东西不只是修辞，也包括了品味啊，包括了品味对于一个东西的讲究，以及文化传承里面的一个大力量。看起来是在玩，可是在游戏当中要结一个诗社，它前面是有慧远大师跟谢安做榜样的， 有这样文化上的风范的东西做榜样。所以宝玉看了就很高兴，就拍手笑着说，倒是三妹妹高雅。好，注意，这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有新点子的玩法，不然玩的也无聊。那个宝玉已经玩的有点无聊了，变不出新花样，他觉得哎呀，三妹妹真高雅，因为玩都有一个新的方法来玩。那如今我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刚到了沁芳亭，只见园中值班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又是一个字帖啊，一封信来了，见了宝玉就递上去说：“云哥请安啊，贾云在请安，在后门等着，叫我送来的。”那宝玉打开看，好，我们看另外一封信，你看看不同的教养的差别，就两封信的修辞学差这么多。不孝男，云恭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贾云比宝玉大好几岁，只是偶然，宝玉说：“哎，你长得倒像我儿子。”他就立刻跪下来说：“父亲大人。”你可以看到他要的东西很清楚，因为他要名要利，可是他自己的身份没有机会巴结，所以只要有机会巴结，不管年龄差多大他都愿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种对比，就是一个名利中人跟探春的那种清雅完全对比出来啊。所以作者在其实在嘲讽一些，我觉得曹雪芹是一个不太用嘲讽的文学家，可是这里用了嘲讽啊，很明显他是让我们看到贾云的有一些不堪的东西啊。不孝男，云恭请。下面父亲大人万福金安，你可以看到探春那个妹探春锦凤二兄文姬两个抬头的不同啊。这边是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男私自蒙天恩，可以用到这种句子啊，天恩。所以可以看到社会上的流俗跟人有欲望跟利益的时候可以卑下到这种状况啊，就自蒙天恩，就是说因为你赏一碗饭吃，因为你让我在花园里面种树种花，所以自蒙天恩啊。任于膝下啊，膝下就是儿子嘛，就是在膝盖底下，因为我们说小孩子长没有长高，所以在膝下，就是贾云已经比宝玉都高了，还是任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注意修辞之差啊，就是重复两次孝顺，就是连修辞都不会啊。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你赏了我一碗饭吃，就是你让我可以去负责买办花草啊。所以买办两个字其实也很难听的啊，我们常常以前骂人家说买办，这个人就是个买办啊，就在中间弄油水的人。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认得许多花匠啊，所以他有特别的机会认识很多卖花的这些花匠，并认得许多名媛啊。你可以看到认得并认得，这都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修辞学上不及格的东西，就是真正的修辞不会这样用句子的啊。一个是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现在又变成说这个认得许多花匠，并认得许多名媛，就是他修辞词汇太少啊，所以才会重复这些句子。因前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注意这四个字，想尽方法要把这个白海棠弄到手，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特别用了弄这个字啊。探春绝不会用弄这个字，弄得两盆，大人若是男如亲男一般，你就会看到这里会笑起来的啊！就是你如果把我真的当亲儿子，若是男如亲男一般，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见，奉书恭起，并叩台安，南云贵书。你可以看到这封信跟前面一封信的对比。那我想人世间的有趣，作者也许让我们觉得换一个心情吧，你其实是可以去赏鉴赏鉴的，就说不只到美术馆去看画，懂得去欣赏人啊， 人有这么不同的状态啊，就是探春的高雅跟贾云的不堪，可是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就去赏鉴赏鉴。所以常常有时候跟朋友说，你用另外一个心情觉得活着其实很好，就是你可以看每天都在看人这么不一样。当然有时候贾云这种人太多的时候，你实在有一点受不了了，那当然我们就会特别特别珍惜探春的可爱啊。所以这两封信其实有意在做一些对比。你也可以看到宝玉根本不在意这个贾云，所以他看完信以后，宝玉看了就笑笑道，哦，他来了。你可以看到宝玉的羞耻绝对受不了这样一封信的啊，就是至少宝玉在他的文化品位上，他的教养，他看到这一封信大概也不想见这个人了。他就宝玉看了以后说，哦，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吗？婆子说还有两盆花。宝玉说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就把花送到我房里去就是了，一面说一面跟翠墨往秋爽斋来了。所以这个贾云是他根本不见的啊，就把花留下来送到房子里，贾云他也不要见啊，然后他就去见了探春。所以这一段小插曲其实在说明这些小孩子他们玩还是玩出一个格调出来的啊，他也不会往下流走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怎么样去看这一场的游戏。他到了以后，宝钗、黛玉、迎春、袭春都已经在那里了。那大家看他进来都说啊，又来了一个啊，所以表示大家兴致很高，这一天觉得终于要开诗社了。那探春说，我不算俗，偶然起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啊，就邀请卡试一试，谁知道一招接到，说你们都来了。那宝玉笑着说，可惜迟了，早该起这个社的啊，就是觉得怎么都没想到这样玩多有趣啊。黛玉就说，你们只管起事，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啊。这是绝对是黛玉的反应，就黛玉是所有这些人里面最有才华的，可是黛玉永远会讲这种话，就说你们要开诗社啊，那你们开，我是不会写诗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黛玉的个性。所以虽然在玩游戏，还是看到每个人的那个讲话的语气跟方式啊，像史湘云说啊，诗社啊，我一定要参加，这是我最喜欢参加的东西。可黛玉觉得说，我不行，我不会写诗，你们参加吧。可是黛玉有一种洁癖，可是她也有一种自负，那个自负是她当然知道她诗是写的最好的，所以她反而会讲反话，就说啊，你们要弄诗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那迎春是二木头，第二个最老实呆呆的，她说你不敢，谁还敢呢？她讲的就是老实话，说你是最会写诗的，你不敢，谁还敢？那宝玉就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嫌我让的，各有主意，尽管说出来，大家平章。好，平章也是一个修辞学，其实这里当然用不到这么重的修辞，其实平章过去我们说宰相叫做平章政事啊，就是在宋朝唐朝的宰相平章政事，就是跟皇帝一起来讨论国家大事，叫平章政事。那么这里宝玉用了平章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协商。所以平章就是协商的意思，就是把奏折这些章拿来评论，拿来讨论啊，叫做平章政事过去。所以他这里就用了大家来平章。那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那宝钗说，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啊，就说还没有到齐。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啊，李纨是这里面年纪最大的，这个守寡的这个嫂嫂，她进门就笑着说，雅得紧啊，说你们真是高雅，要起诗社，那我自己推荐，我来掌坛好了啊，我掌坛，就是诗社里面要有一个坛主啊，我来掌坛。那前日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就是春天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这件事，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说些什么，也就忘了啊，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本来也有这个念头，可是没有像探春这么积极，那么这个事情也就忘了。那既然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啊，把这个事情就办起来。那黛玉说， 既然一定要起诗社，我们都是诗翁了啊，就诗社里面的成员叫做诗翁。那么如果是诗社成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要摆脱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些人都叫姐姐妹妹哥哥这样叫的，他们是亲戚啊，甚至是亲姐妹。那林黛玉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创作的领域当中，其实是不认亲人的，因为创作本身就是你自己的自我个性要表现出来。因为在伦理当中，我们会觉得要兄友弟恭，要父慈子孝，可是在写文章创作的领域当中，其实应该去凸显那个个性。所以他有一点建议说，我们要把姐姐妹妹这些字拿掉，每一个人起一个号，所以他就以独立的个性入社。因为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了不了解，说原来在中国传统当中，儒家的这个伦理太严格啊。比如说如果我跟我爸爸一起在写诗，参加一个诗社，我到底要不要写赢过他？因为你赢过他就是不孝，在伦理上来讲的话。所以后来诗社有一个规矩，说亲人参加的时候他都是用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暂时摆脱掉他伦理的那个部分，他变成独立的一个个人出现。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唐朝初年一个大文学家王勃。王勃那时候很年轻的20不到，就跟他父亲参加一个诗社，就滕王阁。到了滕王阁，然后所有的人都是长辈，然后大家说，哎，今天这个风景这么好，那我们今天要写一个滕王阁序，就是来纪念今天。古代的文人只要聚会，今天晚上晚餐板豆一定要写诗的，就大家都要留下东西来，才觉得那个不是白吃了那一顿，所以大家就要写。可是写的时候大家都在推让，说啊，某某公德高望重，应该他写，什么推来推。那王勃就看了很烦，就觉得说这些人干嘛，他说我来写。我想大家知道王勃一讲这个话，他老爸脸都白了，因为过去的伦理里面是觉得你这个小孩子，你哪里轮得到你。可是王勃就开始提笔，就大家就在那边冷眼旁观，说你这个家伙，你看你怎么出丑。所以他那个句子一首一首出来，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关山难越尽悲失路之人，那个变成历史上的名作啊。所以我们看到滕王阁序其实是很少有的一个年轻的创作，然后在所有的长辈面前忽然颠覆掉了，反叛了。那所以那里面王勃是四大才子，可是王勃也没有活很长久，后来掉在水里淹死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黛玉的建议，其实是黛玉是希望把人从伦理里面救出来，恢复部分的自我。因为我们一直看到在传统里面，儒家太强大的时代，伦理强到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要遵守伦理的这个感觉。所以大家知道像南宋的画家马远跟马麟，马远是爸爸，马麟是儿子。今天马麟很多画大家都认为是马远画的，因为觉得马麟怎么可能画得比爸爸更好，所以认为说马麟最好的画都是爸爸代笔。可是基本上我们今天比较懂美术，你去看一下马麟的风格跟爸爸很不一样，他比较野啊，比较浪漫。那马远的个性比较沉稳含蓄，可是古代一直有这样的方法，也包括像我们讲到赵孟頫跟管仲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太太。那大家说管仲基最好的画不是他画，是丈夫代笔的。那么这就是在讲伦理，因为伦理里不相信一个顺从的角色可以超越主体，因为他在主体伦理架构里面。可是老庄的思想就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欣赏独立的个人，特立独行的个人。所以黛玉基本上不是儒家，所以黛玉就建议说不要用这些姐姐妹妹的字眼，那么大家就改个字样才不俗啊。李纨说即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那比较雅啊。他说我是定了稻香老农无人占的，因为他住在稻香村，那他也觉得他自己在守寡，所以有一点好像吃素斋的感觉，所以我用稻香老农。可是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游戏，改名字是游戏的第一个。 改名字是游戏当中解脱自我原来身份的一个角色互换。好，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从此以后在诗社里至少恢复了自我的个性。所以这个游戏就不简单，因为我很看重这个游戏，是说在这个伦理当中能够保有自己的自我特性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这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就开始自己取名字了，因为所有的名字过去是家族给你的，可现在你必须找到一个自己的号，因为你取号的时候就表示你有自己的向往在里面，有你自己生命的独立的向往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这个如果在今天国中里面玩玩这种游戏也蛮好，就小孩子说，好，你的名字爸爸取的，那你的名字一定是爸爸的愿望。可是如果你要给自己取名字，你会怎么取名字？其实我觉得汉字很有趣，因为这个名字当中是有愿望的，那我是不是愿意接受父亲给我或者祖父给我这个名字的愿望，还是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愿望？所以我们常常会小时候看到一个人啊，很家国重任的名字加在他身上，你叫他那个名字就觉得这个人非要做总统不可，可是他偏偏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个性，然后你常常这个名字跟人接不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就很盼望说，哎，林黛玉这个建议真好，就是说我为我自己取一个名字。所以他这个稻香老农啊，李纨就已经把它取好了。那探春说，那我的书房是秋爽斋，那我就叫秋爽居士吧。那宝玉就不太赞成，他说居士啊，主人啊，到底不确，就说我们又不是居士，干嘛做这些有点虚张声势的感觉，因为前面有个东坡居士，你好像非要用居士，他说到底不确，而且又累赘。那这里梧桐芭蕉尽有，就是你的书房外面有梧桐也有芭蕉，或者指梧桐芭蕉起个别号倒比较好。那探春就笑着说，有了，我最喜欢芭蕉了，我就称蕉下客吧，啊，就叫蕉下客。那大家都说，哎，这个很有趣，很别致，也很有趣的名字。那黛玉就故意嘲笑他，就说你们快牵了他炖谱子吃酒，谱子就是肉谱啊，肉谱的那个谱。那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黛玉这样讲，不太了解，黛玉就笑着说，古人有一个典故叫蕉叶福禄啊，就是芭蕉的叶子底下盖着一头鹿啊，蕉叶福禄，他既然称蕉下客，那就是一头鹿了，赶快把它做了鹿谱，大家来下酒吃啊，这里面就在开玩笑。可是还是注意一点，蕉叶福禄，你可以看到当时十几岁的小孩，他是脑海里面是很多典故的，典故基本上可以变成游戏，就小孩子都喜欢读故事，可是故事本身就会变成典故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哎，我知道这个典故，所以我就把这个典故用来作为他生活里面跟一个人开玩笑的一个例子啊。那大家听了以后都笑起来，探春就笑着说，你别忙，你还用巧话来骂人，那我也替你想了一个极妥当的美号啊，就替他想了一个别号。他跟大家讲，当日娥皇女英啊，就是舜的两个太太，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就是因为他们哭泣，眼泪就掉在竹子上，变成了斑点，所以有斑点的竹子又名香妃竹。那现在林黛玉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她如果想林姐夫，就如果她结了婚，她想那个她的丈夫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就叫她潇湘妃子就完了啊，就用一个古代的典故连接了林黛玉的个性，给她了一个潇湘妃子。大家听说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啊，林黛玉表示她也接受了啊，她也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是接到那个最远古神话里的故事，好像她来这一世是要为哭而留下痕迹的啊，所以他就接受了潇湘妃子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李纨就说，我替薛大妹妹薛宝钗也想了一个好的，只有三个字。那惜春迎春就赶快问是什么，李纨说，我封他为恒无君啊，三个字。大家知道，当然最简单的想法是薛宝钗住的地方叫恒无院，可是大家知道恒无是杜恒无迷，都是草，所以草很奇怪，在楚辞里面草常常是在讲小人，就是它是藤蔓类的东西，就是攀爬的，不是那种乔木有直的干那种感觉。竹子一直代表君子，可是很好玩，你可以看到它用恒无，它又加了一个君，所以其实 这里面有一点纠缠，就是宝钗其实个性里面有很多心机的东西，所以作者对宝钗好像又爱又恨，就是有些部分会觉得他很多的使小手腕，大家记得吗？他扑蝴蝶扑扑扑扑到亭子里面，听到一些人家两个丫头在讲偷情的话，他立刻就说平儿你往哪里躲，他就把所有的祸嫁到黛玉的身上，就是他不知不觉的他有很多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心机的东西，所以他住的地方都没有乔木类的东西，都是草，都是草类的东西。那这个事实上在文化的典故上才了解到，楚辞里所有的草都是在指小人啊，横杜横迷芜。可这东西不太容易直接这样讲，因为讲出来大家很容易误会说作者不喜欢宝钗，其实不是，就是宝钗个性里面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干净的东西，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可是偏偏李纨又封他为君，横无君，好像又很堂堂皇皇，因为他出来所有大庭广众宝钗是最有气派风范的，所以横无君三个字非常有趣，可是这是要细读的你才知道，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其实纠缠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啊。他说我封他为横无君，不知你们如何。探春说这个封号极好呢。那宝玉就急了，说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个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完全在讲个性，就是黛玉绝对不会说哎，你们帮我赶快取个号，可是宝玉就是急得不得了，说哎，你们都有了，那我呢，你们赶快替我想一个号，我要叫什么这样。那李纨就说，我们看到宝钗就先笑他说，你的号其实早有了，无事忙这三个字啊，忙字确当的很，就他这个人就每天忙来忙去，没事也他也忙，就叫无事忙啊。那李纨说，你还是用你的旧号吧，就是做公子宝玉早就有号了啊，就大概十一二岁他就取了一个叫绛洞花烛，这样好像武侠小说里的人一样，绛是红色，红颜色的山洞里的那个爱花的主人啊，绛洞花烛，这很明显你可以看到，今天如果你让一个国中生取名字，男生他在很喜欢这种绛洞花烛啊，就觉得很过瘾。那宝玉就笑着说，这是小时候干的营生，还提他做什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样。探春说，你的号多得很，还要起什么，你没事就起一个号，没事就起一个号的，他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宝钗说，还得我送你一个号吧，有最俗的一个号，可是对你来说是最恰当的，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不能兼有。就是你看看今天所有每天打开报纸上，富贵的人大概都不能闲散，闲散的人也不能富贵，这两个东西不会同时有的，所以你一方面羡慕说哎，这些人好富贵，你大概又很同情他忙得个要死，所以他说宝玉是世界上最少有的人，就是同时兼有富贵跟闲散，又这么富贵又这么悠闲，你看他老爸就没这么悠闲，每天忙着跑来跑去的，所以宝玉这两个都有，他就封他一个号，叫他叫富贵闲人啊，富贵闲人。所以宝钗这里面当然也是一方面是一个讽刺，一方面也让你觉得说他好像是一个人生的哲学，就是说能不能富贵里面满足了之后回来做一个闲散的人，那这两个东西同时有大概才是真正的幸福。宝玉就笑着说，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魂教去吧。那李纨就说，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呢，就迎春跟惜春都是木讷的人，也是不太表现自我个性的人，迎春是天性的木讷，惜春是因为还小啊，大概才十一岁左右，所以个性还不明显，所以李纨就说，那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那迎春就说，我又不会作诗，白起个号做什么。好，注意迎春永远是很直接的，因为她头脑太简单啊，所以永远就是说，那我不会写诗啊，我起个号干嘛这样。那探春说，你虽然不会写诗也还是起一个吧。那宝钗就说，她住的是紫菱洲啊，她的房子叫紫菱洲，那么就叫她菱洲。那四丫头惜春住在藕香榭，靠水边的，就叫她藕榭好了。那李纨说，就是这样。 那序齿就是按照年龄啊，注意序齿是年龄的意思，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设，我跟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就是我跟迎春惜春不会作诗，要让出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就诗社里面有人写诗，有人管行政，他就意思说我们三个人不太会作诗，我们来管行政上的东西。那立定了社，再定罚约啊。我那里地方大，那诗社就设在我那个地方，就设在稻香村啊，在我那里作社。我虽然不能作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客，我做个东道主人，我自己也清雅起来了。那如果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还要请两位副社长，那就请林州、藕谢二位学究。那一个出题献韵，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一个是专门出题目的，写诗要题目，而且要韵脚，要献韵。另外一个就誊录兼场啊，惜春字写得很漂亮，所以他可以把大家手稿重新抄一次，叫誊录兼场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把大家的手稿用打字打出来啊，然后来兼场。兼场的意思说，因为有时候写诗要限定时间的，所以要看大家是不是时间到了还没写完诗，等于是一个监考官一样。那也不可以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我们三个说我们不会写诗，可是不一定啊。如果题目比较容易的时候，那韵脚也比较容易，我们也随便做一首，可是你们四个是限定一定要做的啊，就是你们四个人是一定要做。那如果这样子要依我的意思，那我们就起设，如果不依我，我也不敢复骥了。注意修辞，骥是什么？骥是快马，跑得最快的马啊，那种骏马叫做骥。史记里面司马迁有一次写到说，一个苍蝇非常聪明，他就复骥尾而至千里，就是那个苍蝇很聪明，他不会自己飞啊，飞累死了，他就爬在一个马的尾巴，一个快马的尾巴上，复骥尾而至千里，他就可以到了很远的地方。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司马迁用了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我们说，哎，这个蚊子好厉害，就扒在电梯上就上了三十几楼了之类，就是它附在一个快马的尾巴上至千里，附骥尾而至千里。所以这里面当然谦虚是说，我是一只苍蝇，我没有什么才华，可是我跟着你们在一起，你们这些骏马，那我也好像可以至千里了啊。这是我要讲的修辞。那么在你可以看到欧洲现在国会都在比修辞，就是那个语言出来之漂亮，你就可以看到这是莎士比亚的哪一个典故，这是这个维克利勒的哪一个典故，它是都有来历的。那么古代的官场，当然这个修辞也很重要啊，也非常重要。那么修辞其实有趣的是，一方面是文化的教养，还有一个是缓冲。所以在国会里面，比如说有一个争辩的时候，修辞本身会使速度慢下来，然后中间没有那么直接的冲突性。所以西方，我就观察到从希腊开始，因为他们讲究论辩学啊，辩论这个东西，所以他特别用修辞去阻挡人太直接的语言的粗暴性。因为语言的粗暴，它的伤害性会变成两方面越来越用粗暴性的东西，那么整个社会里面没有办法有互相圆融跟缓冲的可能。所以修辞学才是和解的开始，就是他懂得文字上的修辞跟语言上的细致。所以这里他讲到复骥啊，很明显就是他读书，他有教养，而同时他也在谦逊地说，我没有什么才华，我不过是跟着你们有才华的人在走啊，所以就用到复骥这个字。所以我想这里面那个文化的品格很清楚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好，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不是那么喜欢写诗作词，那又有薛宝钗、林黛玉在这里，更不敢做了。所以听了这个话就深合己意，两个人都说，哎，这样很好，那免掉他们作诗。那探春他们也了解这个意思，所以看他们两个人非常喜欢愿意参加，也就不要勉强他们一定要作诗了，就依他们的主张。所以笑着说，这话也改罢了，只是我自想好笑，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两三个人来管起我来了。就探春不是下邀请函请大家来作诗吗？结果变成三个，一个社长，两个副社长，要规定他每次都要作诗。他说我怎么那么无聊，我没事，我找了你们三个人来管起我来了。 那宝玉说，既然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吧。啊，现在就去稻香村，因为诗社的设址设在稻香村。李纨说，都是你忙，今天不过是商量一下，等我再请。那宝钗就说，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方好。啊，就说小孩子有时候一乐起来，就是每天聚每天聚，然后最后又没下文了。所以宝钗是比较理性的人，他说我们看看几天聚一次啊。那探春就说，会的太多也没去，那一个月之中两三次就好了啊，聚两次或三次。宝钗就点点头，一个月只要两次就够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那么这两天以外，如果高兴，情愿加一事，就是有固定的两天是一定要参加的。那如果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可以加一个事，那或情愿到他那里去，或复旧了，那亦可使得，这样才活泼有趣。那大家都同意了这样的说法。那可是探春就说，今天起诗社是我的意思，所以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东道主人，才不辜负我的兴致。李纨说，既然这样说，那明天你就先开一个社如何啊？就是满足这个探春的邀请。探春说，明天不如今天，就是此刻好，你们就现在就出题目，林州县韵，偶谢兼场。那迎春说，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县韵，竟是占鸠，就是抽签。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画班，然后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那每个人取一个，然后抽签，抽到谁的就用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占鸠啊，用抽签的这个方法。那李纨就说，哎，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抬那个两盆白海棠花进来，他说花很漂亮，他说你们要不要就用这个花来作为今天的主题，做题目来歌咏。好，所以又连到了刚才这个白海棠花。那迎春，你看迎春永远是老实的，迎春就说，还没有看到花怎么先作诗呢？应该先看到花才行啊。宝钗就笑他说，不过是白海棠，何必看了才作，古人诗赋也不过都是即兴写情，如果都看见了才作，如今也没有那些诗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里在讲创作，创作不见得一定是写诗，创作有时候是一个动机。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岳阳楼记啊，是范仲淹最有名的名作，可是范仲淹并没有到岳阳楼，事实上是他想象的。就是我们看到很有趣，就历史上有一些名作，比如说《赤壁赋》，其实这个苏东坡写到的赤壁不是那个古代的赤壁，是他以为的赤壁，可他写了一篇名作。所以这里宝钗的意思说，真正的文学创作不见得一定要在意在现场啊，他其实有幻想的这些空间的部分。好，所以他们下面就要开始写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讲的一个 game。 好，说写什么诗，就随便翻一本诗集吧，一翻开诗里面分不同的类别，有绝句，有律诗，有乐府，有仿乐府。他一翻翻到一首七言律诗，七个字律诗，律诗是八句，是八句。律诗被称为律，是唐朝最严格的一种诗体，因为它的押韵最严格。等一下你可以看到第一句还有二四六句句尾全部押韵，还有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五六这四句全部要对仗，所以它是所有的诗当中被限定的最严格的一种诗，叫七律。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些孩子来讲，他其实在七律当中在玩文字怎么样子去组合，啊，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个游戏，是一个 game。 好，现在决定是七律了，可是要押韵，那要怎么押韵呢？就跟丫头说，你随便发一个声音，丫头刚好靠在门边就说门，好，就押了门。门是什么？十三元，十三元韵。就古代有一百多个韵部的东西会分出来，然后他们就决定了十三元韵。我们现在讲十三元，这个元啊，在我们的发音里面是安，可是事实上它是恩，所以他们就把十三元的抽屉拿出来。你看他们真的有 游戏道具的，就把十三元运的抽屉，这个抽屉里就放了所有跟 N 有关的字，然后里面就随便抽出四个，有盆，盆子，脸盆的盆，有魂，灵魂的魂，有痕，痕迹的痕，有黄昏的昏，就抽出了四个字，所以就规定说二四六八四句的结尾一定要用这四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懂的，就是其实在玩游戏了，啊，有点像我们在玩扑克牌，这个所有它一定有规矩的，啊，所以五个字出来，一个是门，门是第一句的结尾一定要用到门，那么二四六八句结尾一定要是盆魂痕昏这四个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并不只是像我们今天说，哎，我们写白海棠花我们每个人自己自由写，其实它是在一个七个字一句总共八句里面限定出门盆魂亨魂这几个字的韵部，然后对仗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就开始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开始玩游戏，它才有挑战。游戏没有规则是不好玩的，游戏一定有规则，那在规则当中越严格的规则越可以挑战出谁比较厉害啊，谁比较厉害。所以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小孩怎么样玩这一场游戏。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个作业，所以下一次《红楼梦》的时候每个人就写一个七言律，而且用这五个字来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同样这些严格的东西等一下怎么样去创新，每个人在这里面想办法跟别人不同，而且写出来的诗都是自己的个性啊。那个黛玉用字用词就是跟宝钗不一样的，非常奇怪，就是说诗里面真正看到人的某些个性。我想休息的时候大家有空可以先看一看他们写的内容，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解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好，谢谢。